所预表的，所以每那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那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这个预表呢，都是我们知道总是在某一点上做基督的预表。所以所罗门在有的地方能够预表，但是后来他娶了有了许多的嫔妃等等等，后来拜偶像，这个当然就不能做基督的预表。那全本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物，非常非常的像，就是说他100点里面，现在不是20点，现在很可能是60点，甚至于70点。那你读约瑟，几乎你很难很难找到他的错，几乎很难。你要找还是可以，用显微镜还是找得到。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都知道，大概我都大概知道哪些，没有一个完全的，这是没有错。那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有那么多那么多，所以一面是预表基督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请大家记得，因为神在约瑟身上做到最后很多地方像，所以你看见，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因为他这个整个的生活是根据基督的那个模式，虽然基督还没有来到，是将来要来到的，他是根据那个模式来制作这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他的一生，用新约的话来说，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吗？那么好，你能不能举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给我们看到说，虽然在旧约，但是它是一个预表，所以当你去读它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在讲你一样，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在约瑟身上怎么做，神在你我身上也怎么做。如果在约瑟能，在我们的身上也能。旧约啊，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是得救的，基督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不过那个时候圣经已经用预表了，给我们看到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你看见他整个，如果你把四个人物加在一起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轨迹。亚伯拉罕是从奉献开始的，然后往深处去，这就是井的生活，然后产生见证，这个就是柱子的生活。那么不要忘记，等到了约瑟生善，你有一个感觉，你有一个印象，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圣经人物里面那么像耶稣基督的。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约瑟。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所以把圣经给我们看，如果今天主我们得着救恩，我们接受女人的后裔做救主，好了，借着亚伯拉罕，然后神就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民族，然后基督可以降生。那么降生以后，基督徒蒙恩典以后，那么他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所经过信心的生活。然后呢，就是以撒所经过牲畜的生活，然后就是约雅各呢见证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就是约瑟。那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特点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把雅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放在一起，你就有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的轨迹，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等到成熟的时候，他当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图画好好放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太荣耀了。前面是一张给我们看见苹果是烂透了，但是现在你看见神借着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用迦南地来取代被污染的大地，然后由以色列人站在这个世人的位置上，然后用约旦河来代表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所以你发现说，神在还没有得着弥赛亚，人类救主还没有来到以前，到底以色列要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么他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就成为了一座的桥梁，他可以代表神来到人面前去，让他们有耶和华的知识， 然后呢，他们也可以代表他们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祭司的国度。那如果他们不堕落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如果他们拜金牛犊的话，我很可惜，后来他们也失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会有一段历史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一下，等到我们蒙了得救以后，那么基督徒那个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给我们看到说深处的生活是怎样，在新造里面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呢，很自然，这就是这几个人物所代表的。那么我们讲过约瑟，他的特点是梦，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两组的梦了，已经梦了。那么还有一个梦，就是后来他被卖到埃及的两组的梦，你记得吗？他被关在地壳里面。那么当他被关在地壳里面呢，你知道那个时候都是比较这个大，就是宫廷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才关在那里，所以有一个酒正一个膳长啊。那么酒正呢，专门在皇帝面前这个就是他这个摆酒的，另外一个是管饭食的。那么然后呢，他就替他们这个解了梦，这是一组的。我想那个我们等到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再提一下。还有第四组的梦呢，大家知道就是法老他做了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想起有人可以解他的梦，那么这是第四组梦。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瑟呢，他是四组的梦，一共有四组的梦。所以后来他去看望他的兄弟，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世界，结果他迷路了。迷路后有人告诉他，你哥哥们在什么地方，在多丹。多丹大概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懂，大家知道哈，这个撒玛利亚事件在撒玛利亚那里，所以这可以说是在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东西南北你可以看的。那么然后你沿着撒玛利亚那个山脉，那个已经在撒玛利亚山脉，你往下走，慢慢慢慢你会往下走，最后呢会到了哈米吉顿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耶斯列平原呢是在撒玛利亚山脉跟加利利山脉中间的那一块平原。所以大家可以想，你从世界大概是往谷里走，往不是往那个哈米吉顿那个场啊，慢慢在山脚那个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这里的多丹。我们知道在电视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字，因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有人住的啊，所以这是个圣经很古老的一个地方，叫做多丹。然后呢，结果约瑟呢就追赶上他们，刚好遇见他们在那里。然后这个哥哥们呢是远远看见的，趁着然后呢远远看见，然后他们就彼此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可见呢，约瑟的特点是做梦，这个人是个做梦的人。不过大家要记得，约瑟的梦通通会实现的，对不对？我们做梦不实现，我们说要做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做总统，你说要做百万富翁到现在还不是百万富翁，所以我们的梦不一定会实现的。但是约瑟的特点是什么？约瑟的特点，他的梦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梦代表什么？梦就代表最后神把约瑟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的那个梦是荣耀的梦，因为这个梦，比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赫衮在他面前下拜，这表示他坐在宝座上，表示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他的父母，那太阳、月亮还有星星都向他下拜，这表示他也在。所以这个梦表示他有一天会在荣耀，他有一天他会进入荣耀。那么当然了，后面两组的梦是把他送上荣耀去。那两组的梦你记得吗？如果不是他解了第一组的梦，那么人家还不知道他会解梦的。那么他就特别告诉那个酒正说，那么你回去你一定要替我，不要忘记替我说一声，我是被冤枉的。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人家忘记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约瑟所经过的苦难，就这样，人家忘记了，你做了那么好的事，人家完全忘记了。所以一直等到这个谎，一直等到法老也做梦了，哎，然后酒正才想起来，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知道当时有一个人会解梦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替谁解了梦呢？就替 就替法老解的梦，就这样就把他送上宰相的宝座。所以这四组梦不要忘记的，要么就是将来他怎么得到荣耀，要么就是他怎么样步上荣耀。这个就四组梦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梦是这样的梦，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代表最后神在他身上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步。所以用我们新约懂的话来讲，梦代表什么？梦就是意象，圣经里面讲的意象。你看见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的意象是什么？他知道说，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经说，所以保罗说，神称义的，就神这个神就神所预定的就招他们来，然后招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就叫他们怎样的荣耀。那那段话是平行的，那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有这个梦，保罗看见这个意象，保罗知道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也乃是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如果你根据圣经，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下面说就讲到他的旨意是按着旨意被招的人，那么好了，神把他们叫来做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知道，你读约翰把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说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神的旨意讲最清楚，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起初是因信称义，本来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信称义。那因着因信称义，结果呢，我们因信成圣，我们就能活出一种生活，那个生活是远离罪，胜过罪，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就这么多了吗？没有。所以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因信得荣耀。那怎么得荣耀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光是圣洁，不光是温柔，不光是谦卑，而且在你的身上人看见什么？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基督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就是谁呀？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有三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信成圣，最后呢，因信得荣耀。刚开始是婴孩阶段，然后呢，少年阶段，最后成年阶段。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约瑟的时候，那个梦乃是讲的有一天神要把他带着荣耀，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梦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什么？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约瑟，那个做梦的人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这个梦向主祷告过？你今天你我看看我们自己，得救多少年了？如果你今天刚刚得救不要紧，得救那么多年了，刚刚得救的时候没有多，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知道常常有喜乐，常常很喜乐，那么你看看那个时候温柔就多了，忍耐就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温柔跑掉了，为什么谦卑跑掉了。过去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一天到晚忍耐就是最大的，但你现在没有多久忍耐就用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不是没有忍耐，我是偶尔忍耐，我是偶尔谦卑，我是偶尔得胜。那弟兄们，这不是很悲很这不是很悲哀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是有目标，不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蒙恩得救了好多年我们还是依然故我，像圣经里话说，像摩亚的酒原味不变，这个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见到一个人，你要讨他的欢喜，哎呀，好久不见，你一点改变都没有，这句话是恭维的话呢，还是什么样的话呢？你蒙恩那么久了，一点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这证明我们是不适合做梦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像约瑟一样，我们应该是个做梦的人，而且这个梦怎么样是可以达到的，这个梦不是不可以达到。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整本，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你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看，你就知道说，约瑟的梦最后一定会实现，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做梦的人就是在新约，就是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因为圣经说没有异象，百姓就放肆。所以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有异象，异象就是我们的方向，异象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理想，属灵的理想。最后我这样走走走到什么地步？